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多年以前我读过一篇文章，我想这篇文章基本上那个内容是真实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某一个华人社会当中，在一个礼拜天一个教堂的前面，礼拜天的时候很多人穿戴的非常的整齐，在教会里面参加崇拜。那么在教会外呢，你们看这黑白照片就知道它多古老，有一辆辆的三轮车在等候着崇拜结束，很像我们在机场看那个计程车排班一样。然后崇拜结束了之后，里面的人络绎的出来招三轮车，一个一家上车，一面上车的时候呢，彼此就会讲话说，等一下呢我们在某某茶馆见面，今天中午在那里饮茶，你知道我在讲哪里，对不对？那有人上一面上车呢，还在问说：“哎，你这个新皮刀在哪里买的？”有人一面上车一面评论说：“今天牧师的讲道有没有太闷，让大家睡了多久？或者是呢，牧师今天念了哪一个白字？”然后大概呢，大部分的人都走散了，有一个年轻的非常瘦小的女孩子出来，我看那就是那个作者，因为我知道这个人是谁。她也上了一辆三轮车，然后这个三轮车夫就往前踩，她看着那个车夫穿着梨黑有个一个梨黑的脸，有一个干瘪的嘴唇，穿着又脏又旧的衣服，很吃力地踩着踏板让车子向前走。然后他就怯生生地问这个三轮车夫说：“你每个星期天都在这里等着载客人吗？”那个三轮车夫说：“是。”然后这女孩子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过进去教会听道呢？”那个车夫说：“我进去听道啊。”他说：“我这一身破旧肮脏的衣服，像我这样的人穿着这样子，我哪敢走进去和你们坐在一起呢？”这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教会是有闲阶级的活动吗？我看了这篇文章不禁在想，我们教会在一般人的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或者集中焦点说，在教会在一般社会，对不起，我这样说，中下阶层的劳工阶级的心中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我不是鼓励大家主日崇拜来崇拜的时候穿着很随便，我的问题是教会有没有形成一种排斥贫穷者的形象，以至于他们不敢走进教会呢？这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有关系。我们在第一章的经文的最后面看到雅各提到一个真正的敬虔的表现，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啊没有提到一个敬虔者的表现是读经祷告聚会。他说一个真正敬虔者的表现，也就是一个基督徒真正活出有信仰、活出敬畏神、顺服神的表现是什么呢？雅各提到的敬虔的表现，不是读经祷告，也不是聚会。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但是基本上它不是衡量一个人敬虔与否的指标。我再说，读经祷告聚会不是不重要，但是他们不是衡量人敬虔与否的指标，他们是人活出敬虔的动力，不是敬虔与否的表现。或者我应该这么说，读经祷告聚会可能使我们活出敬虔，也可能不会。你可能读很多的圣经，你可能祷告很多，这些可能使你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式，但是你也可能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读经祷告比别人更多， 所以你就心存骄傲，反而使你远离神。你也可能每一天读经祷告，但是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诫命跟规条来遵守。你是不是因为读经祷告和聚会让你更加敬虔呢？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敬虔的表现，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讲到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勒住舌头，谨慎我们的言语。第二件事情呢，他这里说看顾孤儿寡妇，我们可以扩大一点来讲是社会关怀，参与社会关怀。第三件事情是不沾染世俗。这一节圣经这三件事情是整本雅各书的核心。你注意到整本雅各书从头到尾其实讲的事情都跟这三讲的信息都跟这三件事情有关系。第二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和不沾染世俗有关系。什么叫世俗呢？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可以直接翻译成为世界。我记得有一次，或者甚至已经讲过两次，讲到说这个字的意思在圣经当中可以有不同的意思，可以指宇宙，可以指地球，可以指一切的物质，可以指人，但是呢，也可以指一种不符合神的法则，和神相对抗的潮流或者是力量。这个力量在现实当中和神的本性跟神的法则是相远离、相违背、相抗衡的。那么啊，我们所读的这个世俗这个字原来是世界，但是在这里呢，为了有别于跟其他的意义，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世俗，我觉得是翻得还蛮好的。世俗的法则是什么呢？世俗的法则是自我中心，尽量抓取。神的法则是什么呢？神的法则是爱，是付出，是服务。世俗的法则是尽情享受，纸醉金迷。神的法则是什么呢？神的法则是对生命积极、节制、警醒。当基督徒愿意啊，当基督徒有意无意的受世俗的法则引导跟影响的时候，我们已经被世俗沾染，我们已经世俗化了。不世俗化，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不世俗化不表示要离开这个世界。有人一信了耶稣就决定跟现实的世界离得远远的，家里面的电视把它砸掉。我曾经碰过一个基督徒这样做，这个叫不在世界。然后他们认为这叫不在世界，不用手机了。其实真正的不在世界是不可能的。其实不被世俗污染不一定是指不在世界，而是在世界不属世界。你可能在外在都不和有形的世界接触，可是你的内心还是跟着世俗的潮流的。你可能和外在世界有许多的接触，可是你却不属世界，你却不受世俗潮流的影响。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我的心。那么究竟怎么样的表现是沾染世俗的表现呢？雅各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特别针对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雅各说是以貌待人。这里的貌真正的用字是脸，看人的脸来决定怎么对待人吗？所以中文翻译好像很传神，可是呢，其实呢，它的意义可以更扩大一点讲。这个地方的貌不是指一个人美不美丽、帅不帅、酷不酷，这个地方的貌可以引申成为可以引申成为外在的条件或者是世界的标准。所以以貌待人是说我们用外在的条件来评定一个人的价值，用外在 的条件甚至用它来决定对一个人的待遇。雅各进一步的指出什么叫做以貌待人，而且这个实例存在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所以第一节原来的意思说不要再以貌待人，不要再这样。那么雅各举的例子是什么？我们用现在的讲法， 就是当一个人有财富的时候，怎么看他有财富呢？就看他穿的体不体面。同样的是，有人穿西装，而且穿的是名牌的；有人来崇拜，只穿了一件已经穿了一二十年的很旧的这个已经开始这个好像已经开始这个颜色已经开始在变改变的，然后皱纹都抹不平的西装。然后有的人呢是这个带着名牌包，有的人拿的是普通的包包。那么两个人进来，招待的人就对穿名牌的人说：“请坐前面，贵宾座。”那么对穿旧衣服的人来说：“请你站后面。”那么对穿拿名牌皮包的人就说：“请坐前排。”对拿普通皮包的就说：“请坐地上。”我再澄清，我没有反对用名牌，我的重点是在我们用穿着体面与否来看待人，甚至来对待人。这很像中国古代有一个讽刺寺庙里面的和尚僧侣的故事，说有一个人穿着平常到了一间寺庙去拜访方丈，然后呢方丈看这个人穿得很平常，就跟他说：“坐茶，两个字。”然后后来呢他就跟这个方丈说：“我今天想要来捐献。”然后方丈听说哇，这个人要来捐献，就赶快说：“请坐泡茶。”然后呢他继续讲说：“我今天准备要来捐献1200银子。”然后这个方丈马上说什么：“请上座泡好茶。”我们不要笑这个例子，我们要注意警醒的事情是，我们会不会也像雅各在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雅各说当时的教会有这种以貌待人的状况，这种情况在后来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呢？很遗憾的有。Boston 现存最古老的教堂在 North End， 叫 Old North Church， 这个教堂现在还维持着这样的一个状况，一个一个的看起来很像包厢。如果你去那里参观，就会发现在美国殖民地时期，教会里的座位是用租的，你们家有钱你就可以租一个好的包厢，租前面一点，而且还可以根据位置的好坏有价格的。你租下来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布置那个包厢，你可以好好的，你可以把你们家的茶叶或咖啡放在那里，然后呢一面崇拜的时候一面可以泡茶喝咖啡。 OK， 那你没有钱租怎么办？那你就只有租差一点的位置，或者如果你没有钱租位置，你就每个礼拜站在最后面听讲道。我们现在可能反其道而行，大家选座位坐后面，或者是躲在角落里，这样的话听讲道打瞌睡，牧师就看不到。那个时候不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用钱来决定你坐在哪里。所以后来有人开始反对这种状况，有一个人反对，就把现在 Tremont Street 上面的一间当时是戏院买下来，改成一间教堂，这间教堂叫 Tremont Temple， 就是在 Suffolk University 的那个 Law School 的旁边。他说：“我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崇拜，你爱坐哪里就哪里。当然你不能站在讲台上跟牧师抢位置，对不对？你爱坐哪里就可以坐哪里，你不用按所付的钱决定你的位置。”这是 Tremont Temple 的由来。这两个教堂都在 New England， 你们都可以去看一看。雅各说不可以以貌待人。为什么不可以以貌待人？雅各在二章第五节之后提出两个理由。首先，不以貌待人是合乎神心意的。我们所在的世界主张用功的人才有奖赏，表现杰出的才有奖赏，这个道理其实不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有人说，我努力，我富有，我有成就，我得 PhD， 我该享受得高位，这是世俗的想法，是不错。 但是接下来这个世界的观点说，所以你穷，你书读不好，你没有成就，你的工作不好，你的收入不高，你该被淘汰，不值得同情。所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非洲发生大规模的饥荒，现在好，大家好像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那时候那是第一次非常严重的饥荒，全世界的人都想着要怎么救灾。如果你听过一首古老的西洋音乐，那首歌叫 We Are the World， 那首歌是美国的流行乐团的大明星合起来合作募款援助非洲的难民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些人就说不值得花那么多钱去救他们，优胜劣败嘛，他们应该被淘汰。有的时候你感觉到这政治上有时候也不缺乏这种意见，但是雅各说穷人和富人一样蒙神的恩典，这是在我们经文里面看到的。此外这个世界的观点说，我有钱所以我有权利，我可以用权和钱来怎么样，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钱和权。然后你怎么用你的钱和权来为你自己争取更多的钱和权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我用钱和权来怎么样，来压榨剥削别人，这样的话我压榨剥削他们，就让我可以更有钱，让我可以更有权。可是神的道理是属世的财富不是衡量你真正价值的标准，属世的财富也不见得带给你真正的快乐。圣经的教导，属灵上富有才是真富有，属灵上富有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平原宝训上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爱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喜笑。从世界上各个宗教的道理来说，谁容易进神国呢？或者谁容易得救呢？一般宗教的道理是，我捐一块钱，我的功德，我的 credit 可以加一分。但是如果我有能力捐一块钱，一万块，我的 credit 可以三级跳，变成加100分。所以谁比较容易得进入神国呢？但是圣经里面却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国是你们的。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说，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按照世俗的标准，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穷人和富人一样，同样可以蒙神的恩典，神的爱是没有偏私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对有需要的人还关顾的更多一点。雅各提到另外一个不可以貌待人的理由，说这样才算守全律法。这个部分有旧约处境的背景，对犹太人来说，讨神喜悦的方式是遵守他的命令和法则，这是对的。但是怎么样算是遵守神的命令和法则呢？大多数人的看的是旧约里面的无数的条文，我们要遵守律法里面的无数的条文。旧约律法的条文非常多，非常的复杂，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读十诫，我们读其他的诫命，还包括犹太人后来发展出来的，那么每一条都遵守了，就是守律法了，是不是这样呢？犹太的基督徒当时也是这么想的。那么可是这个观点有一个问题，就是条文没有写的我们就觉得不用守了。很可能啊，在犹太律法当中没有以貌待人这一条，有帮助穷人，但是没有以貌待人。所以呢，你如果遵守律法说我帮助穷人我就周济他们，但是你也可能你碰到一个穷人说律法告诉我们我要周济他，所以我怎么样，我周济穷人的时候我用一种很轻视的态度把钱丢给他，一方面心里面想说啊，帮助他们真是不得已，这些懒惰的人给他们一点怜悯好了，因为我要做到律法的要求，管他有没有以貌待人呢。 可是雅各说，虽然不可以以貌待人，虽然以貌待不可以以貌待人这件事情没有写在律法的条文上，但是你做到每一条条文啊，你可能做到了每一条条文，但是你却没有以貌待人的话，你没有，你即使遵守了其他的律法，你仍然没有守全律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其实雅各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爱。其实律法的条文是为了要让我们活出神伦理的精神的，如果没有活出这个伦理跟律法的精神，只活出那个条文，那是没有用的。所以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指出，律法的精神是什么？律法的精神是爱，是爱神，是爱人。所以你可以了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够说方言，能够行各样的神效，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其实真正的守全律法指的不是守全一条一条一条被写出来的条文，真正的守全律法是我有没有把那个律法的精神爱活出来。那么为什么以貌待人没有爱呢？因为从神而来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如果你爱我，那我也爱你。如果你拿到学位，那我就为你买一辆名车，说不定这是我们给我们孩子的应许。如果你可以在30岁以前赚到第一桶金，我就嫁给你。这种爱呢，叫做如果式的爱。但是这不是神对我们的爱，因为神的爱是没有评价式的爱。因为你长得美，所以我爱你。那5年后你没有那么美了，那我们离婚吧。因为你很优秀，事业发达，所以我欣赏你，我爱你。平凡的人不必了，靠边站。这种爱呢，是因为式的爱，这也不是神对我们的爱。神的爱是没有偏私的，所以律法说，所以雅各说，如果你以貌待人，你没有神的爱，你没有活出神要你活出来的样式，你没有守全律法。然后雅各很严重的警告说，你要小心，你将来会不会受审判。我们思考雅各在2000年前对信徒的勉励，今天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不要以貌待人。但是对我们今天而言，什么是所谓的貌？貌可能是指学历，你是硕士，你是学士，你是博士，可能指的是学校，我读的学校的评价。而在那背后，当然呢，好像就是我们的聪明。貌可能也指的是我们的打扮和容貌。貌可能指的是你开的车，你住的房子，你的成就，你的财富。我再强调一次，免得我们走过头了，这些都不是错的。这不表示我们不可以追求这些。如果我们拥有，也没有不对。我说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用这些来评定自己，用这些来评定别人吗？我们用这些人，我们用这些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吗？甚至我们用这些外在的条件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一个人吗？这可能是今天世俗化的表现。接下来容我提出另外一个 shock 的可能性，有可能今天也有所谓的属灵的貌，有可能有一些看来属灵的事物，事实上在属灵事物的背后也包含了世俗化的元素。我的意思再说，我再强调，我意思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对， 相反的，这些属灵的事情是我们该努力追求的。但是有可能当这些事情成为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的时候，这样的评价已经世俗化了。我说的可能是恩赐，我说的可能是我们有没有有恩赐没有恩赐，我说的可能是我们有觉得我们自己或别人看我们有多少恩赐，以至于我们可以达做什么样的服事。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个人的恩赐跟服事来评估一个人吗？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的以为一个人能领敬拜比一个人能排副堂的椅子更了不起？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的以为我们一个人能够站在台上讲道比一个人能够到医院里面去探访人更了不起？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的以为一个人能够教成人主日学比一个人能够教儿童主日学了不起？我们会不会觉得一个人能够讲道比一个人每一天礼拜天早上8点钟，如果我10年前的印象，8点钟我们的厨房要进去预备中午的饭食，如果我们觉得站在台上比他们更了不起，我们很可能已经世俗化了。一个人应该追求在真理上更晋升，在属灵上更操练。但是当我们因为自己读经很多，然后我们轻视读经比我们少的人的时候，你的圣经可能已经白读了。当人以此自得，觉得别人不如我，甚至轻视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世俗化了。当我们被牧师 邀请承担说你来当某某团契的葡萄园，我拿今天的例子，当团契主席服事，当我们被邀请负责教会的事工，甚至当上执事、当上长老，甚至当上牧师的时候，当我们用这些来互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也已经世俗化了。这些事我们更难防备，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属灵的包装，让我们更不容易看得清楚。这些也许是我们今天要留心，要避免以貌待人的危机。以貌待人还会让我们只关注自己，忽略到这个世界无数，这个世界上别的地方有无数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们还在痛苦当中，他们还在苦难当中，他们还在贫穷当中，他们还在战火当中。我以前讲过，虽然我其实已经6、7年不在中文堂讲到了，我以前讲过说我们是一个中文堂啊，我们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教会。我们 中产阶级的教会跟中产阶级的基督徒，我们很容易有的危险就是我们的眼目只关注到我们自己，我们的眼目只关注到自己的需要，我们看不到在我们以外跟我们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人他们的需要。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孩子来到教会的环境够不够好，我们只关注我们的孩子的书读书的学校够不够好，将来能不能上名牌大学？我们忽略了我们能为许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忽略了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这个忽略，做的忽略，常常是因为我们关注不够。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我女儿在读 Boston College 的时候，她有2年到3年的时间，每一天早上，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早上5点多，她要出门做什么？到 home shelter 去煮饭，给无家可归的人吃。我发现那一个经验让她对于 Boston 里面的一些贫穷的状况，比我们这些中产阶级的牧师更了解。所以有一次我们一家3个人在 Boston Symphony Hall 听音乐会，听完音乐会的时候晚上走出来就看到路上有人在那里卖报纸， 我们就想说卖报纸，卖报纸干什么？那我们就走过去，我女儿停下来，就掏出钱来跟她买了一份报纸。然后呢，我想说你买报纸干什么？她说这些人呢卖的报纸是不是普通的报纸？这些人是无家可归或贫穷的人，然后呢，有一些慈善机构，他们印了报纸，免费给这一些贫穷的人，然后呢，让他们拿这些报纸来卖，因为是免费的，所以所有的报纸的收入全部归他们自己，这让他们可以有收入，可是又不是白白的伸手领受别人的那个周济。我就发现我完全不懂，我也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因为他接触了，他就怎么样，他就了解了，他就做了。我们需要的是开光我们的眼界，现在网络 social network 那么发达，我们到底拿它来做什么？这是我们用它来关注什么？其实这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以为有以貌待人的状，我们以为有以貌待人的状况，因为我们的环境一直给我们的观念就是，那就是你要收获，必须要努力耕耘。这个观念也没有错，但它也导致，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认为所有的成就都是我自己的努力。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你的成就有太多不是来自你的努力，你的成就有可能是天赋的，或者我们说是神所给的。几年前的时候，一个英国女孩智商162，比爱因斯坦和霍金都还要高，那哪里来的？上帝给的。我们的智商呢130，也是上帝给的。我们很多的成就是上帝给的，也是别人的贡献。你看无数的得奖者在台上感谢这个人，感谢那个人，因为这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其实是环境造成，因缘际会，你得到了。有太多的事情是别人的贡献，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一些看起来很美好的事情都是靠我自己。那么另外一个是价值观的问题，这个世俗化的社会越来越多追求的是眼见的、外在的，是包装。我们在意名声，我们在意的是外在的成就、形象，在意有没有把我们自己包装好。相对的，我们忽略的是看不见的，我们忽略的是美德，忽略的是喜乐，忽略的是生命的深度、思考的深度、信仰的深度、生命层次的深度、生命的韧性和许多信仰内宝贵的表现，或者没有表现，信心、盼望、爱心，这个都不是你很外在很容易可以看到的，这些也常常不能带给你光彩。很可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忽略这些。我们如果只看重外在的，我们只看重的是外表亮丽。我们可能外表亮丽其实肤浅，而这些常常带来的是我们以貌待人的世俗化的表现。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根本。第一，我们要回到恩典的信仰价值。恩典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我们不靠自己的，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成就和表现得到神的救恩，因为我们的努力跟成就根本不足以使我们得救。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付了重价，让我们白白的得救。这些是很清楚明白的事情，我们当中的基督徒都不会否认。但是我们靠恩典进入了救恩的门之后，我们很容易回到属灵的功德观，甚至是世俗的功德观。我们忘了唯独恩典也应用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每一天的生活上面。你如果看保罗在罗马书5:1说，我们又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什么叫因信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呢？恩典是持续的，信靠也是持续的，不是只有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我们忘记固然很多属灵和世俗的成就有我们努力的痕迹，但是更多的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17说，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自觉有什么成果，我们需要思考我刚所说的哥林多前书4那一段经文，我有的不都是领受的。 是神的恩典，是人对我的扶持，是我的帮助和贡献吗？这样子会减少我们以貌取人的态度。最后，如果我们真有什么成果，让我们学习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你要伟大就要服侍。相反的，真正的甘心诚意真诚的服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我们要在信仰当中真的对别人带来影响，我们要学习像仆人一样的服侍他们。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属灵的 paradox， 我翻成吊诡，我知道，我记得在大陆有不同的翻法啊，悖论。OK， 我们要有认识这个属灵的 paradox。所以上述的这些原则，其实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留下来的榜样。我们如果要不以貌待人，最重要的秘诀是要常常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好像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要思想信奉，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要思想跟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但是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如果我们回想到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是马可福音，你可以在那里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怎么彰显他的荣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正是成为一个仆人。这一位尊贵的荣耀的神，尊贵的神的儿子，这一位要来到这个地上做君王的耶稣基督，他却向我们活出了一个卑微服侍人的一个榜样。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的场景，当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之后，他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榜样。我们学习效法耶稣基督仆人谦卑自己卑微的榜样，因为他是在这一些表现上面显出他的荣耀来，而他活出这样一个形象，最后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谦卑为我们而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许不可能做到为别人而死，我们为别人而死大部分的状况也不一定有那个死的作用，不像耶稣基督一样。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服侍为别人而活，这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重要的榜样。当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当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谦卑服侍人，从走卑微的道路得到他的尊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被世俗的所沾染。所以盼望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来效法他的榜样，让我们不骄傲，让我们不用外在评价来评价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让我们对于人的爱是一个无偏私的爱，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不但不受世俗的沾染，而且呢以这个世俗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样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和软弱，我们常常是受世俗的影响，我们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用我们自己的见证来影响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常常反过来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主啊，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可以深深的把你那个仆人的形象烙印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愿意效法你，使我们愿意跟随你，使我们愿意靠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活出合你心意，能够真正服侍你，服侍别人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